于是他的信念结构就是，从前有一个神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然后这两个人呢遇上一棵果子树，可是这果子树不是好果子，不是坏果子，然后他们就吃了，吃了神就发脾气了，把他们轰出去了。这是伊甸园神话，对不对？问题是，这个神话从一个道家的立场而言，我只能够用象征符号的角度去解读，它可能在指涉人类本来是永生不死的存在，可是因为某些状况需要带着肉身变成一个短暂的生命来偿还他可能搞错了什么还是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性的永生不死的人从伊甸园被逐出变成短暂一生的人，大约你只能够这样象征性的去解读它。或者说，如果你允许我不以一个信徒的立场，而只以一个神话象征符号学的角度，好像电影《达文西密码》的那个解读法来看这个伊甸园事件，在世界神话通的象征物智慧之树的果实，与它相对的存在是生命之树的果实。亚当夏娃吃的那一颗是代表左脑的逻辑推理能力的智能，而圣经之中没有强调的另一种生命之树的果实，则是代表右脑的直觉，身体与大自然连结的本能。蛇在世界共通的象征符码，是指从本能到智能的转化发展过程，有点像从土里发出一个豆芽，一坨头头上有个分叉的蛇头，那个形状的画面也可以说成是自我意识的萌芽。抬头，如果以故事作为象征物，就是失乐园的大天使堕天，而这个转化过程是有可能会出差错的，所以世界各民族神话之中蛇变成的妖怪是很多的。好比说中国人的内功学，十个人有七八个人都会在中途走火入魔而练不到最后的，这就是蛇变成妖怪了。走得到最后的黑话叫做赤蛇归神，在尾椎骨下面的本能能量赤蛇能够顺利进入泥丸宫，在瑜伽术叫牵绊连，也就是头脑的智能能量本能和智能结合，而从另一个世界召唤来潜能潜在意识之心，变成更完满的神性意识，这是比较理想的愿景。而一个人如果只开发了左脑而压抑了右脑，也就是只吃了一种果实的时候，这果子圣经上叫善恶之果，吃的人就会生出是非的观念，就有可能因为各种批判对错的观念而形成自我肥大到不健康的时候，人就会扮演起上帝，像上帝一样的对事物做出种种审判，于是心中就会动到许多自我批判的念头，而去敌对本能和灵魂中潜在意识的呼唤，产生罪恶感和羞耻感。当一个人类被罪恶感和羞耻心控制住的时候，他就再也听不见灵魂深处上帝的声音，潜在意识被表面意识隔断了，也就是心中无神了。这是以道家所熟悉的黑话语系而言比较科学正确的解码。所谓人类的原罪，在这个象征物的架构中，是非之果取代了生命之果，指向的是人工的罪恶感取代了天然的同理心这件事。天然的同理心是人类本能中会有的一种万物一体的感受，你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狗对你摇尾巴，不会想要拿刀去割它来玩，因为我们会觉得它会痛，好可怜，会想拿刀去割割看的是心理变态者，这种人是没有同理心的。而什么是人工的罪恶感呢？这是说，当你是一个喜欢种田的人，你想要去开心的种田的时候，却会责骂自己，我这么做赚的钱太少，不能让妈妈过上好日子啊！我真是太不孝了，这样的一种自责罪恶感是自我头太肥大了，随意就拜起上帝观念，用自认为的正确胡乱审判这个那个，反而取代掉了天然的同理心，而把真正的上帝性命的呼唤并除在意识之外了。